我觉得我已经释放我的负担了，在第一部分我已经释放我的负担，在要来的这几周，我希望呢能够来发展这一整个一步一步的信息。来丰富我们对祭司这个主题的负担的认识，但是不仅仅是这样，我希望主能够有一个侍奉生活的复兴。在教会中有这样侍奉的复兴，今天我们说到宇宙的祭司体系，特别是这些英国的弟兄会。他们强调，所有的圣徒都是祭司，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这是在安格利，这是对安格利会这样的所谓的一人服侍的一种抗议，一种对抗，所谓那一个有组织性的基督教。的一种对抗，只有所谓那些去学校受过训练的人，他们才能够成为服侍者，那些人才叫做祭司。这样的概念是不对的。其他人都是平凡的，他们不认识圣经，他们不认识所谓的。神圣的侍奉，那一个老旧的体系是错误的。这件事情是很严肃、很重要的。所以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恢复了这个真理，说到宇宙的祭司体系。广泛的祭司体系，就所有的圣徒都应该要来侍奉，这是对的。但一面我们可以说到祭司体系或同意祭司体系有宇宙性这一面，就普及性的这一面。但是我们真的要拆毁这些所谓老旧的这种服饰的体系，所谓一个人他在那里一人讲众人听，其他人在那里暖椅子的这一种老旧服饰，这种老旧的传统，其实还是十分的影响我们。甚至在主的恢复里面，甚至在我们的脑袋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圣徒说：“哦，长老们会做这些事，有些人会做这些事，我只是一个小弟兄，我才不会去做这些，这些事，我就是好好的照顾我的家，我周日来聚个会。”弟兄姊妹，这是错误的，神不要这样。神要一个祭司国度，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国度的职业、国度的使命，就是来服侍主，就是服侍神。他们不做其他的事情，他们做的所有其他事情，都是为了要来支持这个使命。我要说，所有的人都应该这样。当这件事情 所有的圣徒都兴起来服侍，做祭司的服侍，成为身体的肢体一部分。我告诉你，这就是主的恢复的一个重要的项目，三项的恢复。第一个，我们恢复基督是生命，基督做我们生命和经历。第三是恢复教会，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当然，也恢复了许多的真理，但是最主要的是，就是恢复神的经纶。来，神的经纶要来执行他的经纶，把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对恢复很重要的。恢复什么呢？就是恢复各个肢体，身体上肢体进功用。这实在太清楚了，你不能再更清楚。圣经中讲得清清楚楚。这一件主题，而这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来讲到这件事情，在旧约和新约都说到祭司。今天我们就是一般的圣徒，我们是一般的基督徒，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做我们的功用而言，我们是祭司，而教会毫无疑问的就是神的国度，它是神的家，它是神的居所，教会是神的心腹，它是主的身体，但是教会的功用和服侍呢？它是祭司的国度，它是祭司体系，所以这一定要在我们中间被恢复起来。我希望呢，好，我再说，在60年代李弟兄刚开始说的时候，他开始在这个国家在讲信息的时候，他就说到要恢复祭司体系，就在这个执事里面，他有一个一直以来的负担，就是一个普遍性的祭司体系，在整个教会中所有的圣徒都有份。当然，第一个是我们的聚会生活，我们的聚会生活是我们该进功用的地方，特别是主的桌子，我们都应该在那里赞美，都应该在那里唱诗，我们都要献上我们的嘴唇。哦，我们献上赞美的祭。另外一个聚会是祷告聚会，我们都需要在那里烧香，都需要在那里祷告，不应该有人坐在那里干等，每个人都要在聚会中，在生活中操练，操练什么呢？活一个金香坛祷告的生活，这是一个祭司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有个祷告的生活呢？因为我们是祭司，我们在这里要献上我们的香，在那里为与主一同的代求、祈求，这就是我们的祷告生活。为什么我们要活一个与主同住、与主交通、花时间与主在一起的生活呢？这不是一件单独的事物，这其实是祭司的生活。你知道，在旧约的祭司，他们是穿着袍子，他们穿着神圣的袍子，预表基督的许多方面。他们所吃的食物是祭司的食物，祭司的食物就是基督。他们穿基督，他们吃基督。你知道，只有 祭司是住在帐幕的那里，他们不是住在其他的帐篷。这个立位支派，他们就是住在帐幕旁边，他们的生活行动都是围绕着帐幕，而帐幕就是预表基督。这个基督的预表，基督的扩大，就是说到祭司他们什么都没做，他们就是单单的来服侍主，他们是全时间，他们吃什么呢？他们是其他的支派来供应他们，因为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侍奉神，他们服侍基督与教会，他们借着立位人的帮助，他们把帐幕支撑起来，他们在那里把器具放进去，然后又把帐幕拿下来，然后他们要往前行。今天祭司的一生的生活，什么事都不做，就是来服侍神。他们的所有的生活都是围绕的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事情！这是他们的喜乐，他们的满足，因为神今天也要得着这个喜乐和满足，从这些祭司的祭拜中得来。那一个祷告，那一个享受，祭司们所做的这些，也叫神满足，叫神享受。所以今天祭司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今天一个真正的祭司，他不是为神工作，那只是一种彰显。今天祭司是天天早晚活在主的同在里面，并且享受他被他所充满。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基督徒生活该有的啊。然后，无论我们从我们里面出来什么，在我们的服侍，在我们的聚会，在我们的赞美，在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传福音，在我们的牧养新人，在我们的为教会里的伸言，当我们伸言说出基督，在那里牧养基督出来的时候，然后这所有的所谓的工作，都是祭司的一种生活的活出，一种涌流，而这样的活出涌流，最终要建造教会，所以这样的一个祭司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这是李弟兄以前在60年代所讲到的，然后在1980年，他那在1980年末，李弟兄那时候在台湾有5年的研究，在研究什么呢？研究要如何照着这些经文照着神的话来侍奉，他说这个叫做神命定之路，然后他回来与我们有交通，他就说这是新约祭司的福音。好，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会被这个所激动，你们会愿意进到这个负担里面，而又带进一个教会侍奉的复兴。啊，我要再说一件事情，然后我要停在这里，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的要说，就是这一个祭司体系是一个被建造起来的，它不是一群祭司，每一个人都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没有顾到别人。不，这个祭司体系是一个建筑，你要建造这个属灵的殿，把它做成一个祭司体系。今天我们每一个圣徒都需要是活实， 要能够被建造在一起，要能够被建造在一起，能够被相调在一起，能够被连接在一起，能够被绑在一起，能够被连在一起，这成为神的家，也成为祭司体系。而是借着这样的建造起来的祭司体系，才能够带进这些属灵的祭物，献上这些属灵的祭物。所以，至终我们每一位都是祭司，但是整体来说，我们一定要被建造成为祭司体系。我之后要更多的讲这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需要一些同伴，好吗？有听到吗？都需要一些同伴。今天一个祭司是不会单独的服侍的，所有的祭司在旧约里面，他们都是跟他们的所谓的家族，比如说他们的支派，他们所分配到的家族。比如说利未人这样子，他们没有一个祭司是单独的，他们都是被分派的，他们都有他们的地方来服侍，而且他们是一起被建造起来一个单位才来服侍，他们去做这个公用，做那个公用，他们都是一群一群的，比如说他们在那里献上祭物，都跟这些账目有关的服饰都是一群一群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一组里面，在一群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被建造起来一个小的祭司体系。这就是为什么整个教会需要被建造成为变成一个祭司体系，才能够带进这些。服侍才能够这样来侍奉神，借着这样才能够带进所谓的执事给所有需要的人，无论是给那些服侍那些罪人，或者是服侍圣徒。哦，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
这是何等的丰富和荣耀的份，这是何等的特权，我们可以这样的来服侍神。今日还有在来世，并到永世，这是我们要做的。Amen。我想，这就是我要加上来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疑问或是交通，不要仅仅是被激励，在我所有的说话当中，我的负担乃是实行，甚至在这个交通里，也许听起来没有那么实际，但事实上它是非常实际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起来到主面前去，主啊，向我说话，哦，光照我，是在这世上。光照我，叫我成为你的祭司。当我在这里说话的时候，这里是有祭司掌权的一面的，在彼得前书一章二章那里，那个祭司他不仅仅是。他不是凡俗的，他是圣别的。但在九节那里说到，我们是 一个圣别的国度，是神圣别的产业，是买来做产业的子民。他说到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体系，在末了国度君王的职分和祭司的职分是要调和在一起的。这是为什么说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掌权，但我们也要侍奉他。我盼望我们能够摸到这些事。当我在考虑思量这些事的时候，我实在忘记了世界。是的，世界一直在那里诱惑引诱我们，但是有一首诗歌是我要与我王一同过生活，这是何等的美妙的教会生活，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可以早一些的结束，或是唱一首诗歌。陈师弟兄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应用这个原则到那些母亲和做祖母的人身上。这是容易的，当你在做一个母亲或是祖母的时候，你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做一个祭司的祖母母亲。当你在服侍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事实上不是你的，他乃是神的。你是在照顾他们，但是你是在代表神照顾他们。你为何不转你的观念这样来想呢？当你在看顾他的时候，你要像祭司一样的吃，祭司一样的穿衣，你应当由你祷告的生活向着主祷告。我告诉你，你要有几位的同伴，当你在忙碌的过一个家庭的生活的时候，你不要告诉我你一点时间都没有，我不相信这是我这个借口，说我太忙碌了是不对的。你有许多的时间为着其他的事物，在你的养育你的孩子之外，这是完全是在乎你如何安排你的时间。这不是仅仅是你去到会所带上你的领带你就成为了祭司了。但事实上，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做我们的做父亲母亲的时候，我们应当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们的地位，我们真正的地位，我们的真正的地位乃是祭司。我首要的工作不是我的职业，也不是养育我的孩子，甚至乃是服侍神。我是被放在这个情形里面来服侍他，并且我可以侍奉他。姊妹，为何你不去找一位或者两位的同伴，5到10分钟与他们有一同的祷告，你的孩子在那5到10分钟不会有出现，不会死掉的，他们不会有问题的。你要再花这点时间与他们祷告。你要几位的姊妹在 Zoom 或者是在电话上，今天我们是 这样的祷告。今天我们在这里有许多的祷告，我告诉你们，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厨房里面，你这样做，为何不拿出五到十分钟来给一个年轻的圣徒祷告，与他们一同的有一点的读一点的东西，那里的一种的顾惜和一种的喂养，乃是对你来说是一种的将它献上给神。你不需要离开你母亲的职分来做这些事，这是另外一种的方式，甚至是当你去服侍儿童聚会的时候，你是在那里服侍神。这是保罗说，我是在灵里侍奉神，这是去关乎你是否在你的灵里。若是你不在灵里，那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服侍神，但若是你在灵里，你知道，甚至是顾到圣徒的需要，你去服侍他们，你知道向他们施怜悯是一种的，是一种的恩赐。我盼望我们不会以我们现今所处的情形和担负的责任作为一种的借口，说我无法服侍主。哦，有一天我不再是母亲的时候，哦，但你那个时候你会成为一个祖母，但是你会什么时候不再做祖母呢？当你离世的时候，但是那是太晚了。现在就是服侍主的时候。这实在关乎你看见说，你要看见神在那里的呼召和盼望，这是有路的，并且也是有时间的。我会更多的说到这些事，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些事，但是回到这里的点乃是说，我们需要同伴，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是不够的，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但若是我们有同伴一起，我们有一个小组，这是我们服侍的地方，是在一种的被建造起来的光景里面。我盼望我的回答不是太过严厉的，亲爱的姊妹。